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长兄，你是我们的丈夫，你是我们的恩友。你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随时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求帮助，来得怜悯，来得你各样的激励。所以我们就照着你所吩咐的，我们坦然无惧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祷告，求主你加恩赐福给我们。我们承认我们每个人都是软弱，但是主你不软弱，你大有能力，求主你就用你的大能来扶持我们。我们特别把我们今天的聚会交在你的手里，把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交在你的手里。你使我们今天的聚会众人都多多得着，都多多蒙福。你加力量给讲台，你加力量给我们所有扶持的工人，你也祝福我们每一个灵魂，不管是在现场听到还是通过网络听到，主祈求你都赐福给我们，让我们在你手中真是大大的蒙福。我们也在这里特别的祈求主，你将你的恩手显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看见你的作为，让我们心里喜乐，常常服侍主。求主赐福，求主施恩，求主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你的恩在我们当中，你的能力在我们当中。我们讲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打开希伯来书。好，我们打开希伯来书，好，第九章。好，希伯来书第九章，我们来先读两节的经文。希伯来书第九章，好，我们来读第十三节、十四节两节的经文。好，希伯来书第九章十三、十四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希伯来书第九章，好，十三、十四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好，我们今天的重点主要就是讲这两节经文。我们主要是要讲的就是侍奉神，就是这里面讲的说，你会看到这里面说主耶稣基督他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洗净我们的心，他的血能够除去我们的死刑，他能够使我们侍奉永生的上帝，是不是啊？所以这一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呢，我们分享的主题就从这里来的，就是我们要分享的就是侍奉神的人啊，我们这些人是侍奉神的人，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要去看，我们要去晓得，我们要去知道。那么我们今天强调的重点主要是在这里的时候，那么我们其他的前面的经文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啊，上周啊，因为我是去巩义主持我们巩义的圣餐礼拜，那么沙龙长老在这里跟大家去分享更丰盛的生命，是不是？那么我们今天是讲来侍奉神的这个方面的主题。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讲这里呢？因为这是圣经的真理，而且呢，我们也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在这方面真正得激励。为什么真正得激励？因为有些弟兄姊妹就说，我们老是讲上帝施恩给我们，上帝施恩给我们，我们该怎么做呢？是不是？我们该怎么做呢？那么这方面，我们也希望借着这接下来的这些分享，能够让大家可以更清楚、更明白。好，因为一个基督徒他被神的爱所激励的时候，他一定想做一件事情。想做什么事情呢？我想爱上帝，我想侍奉上帝，阿们吧，这是必然的。所以那我该怎么侍奉呢？我为什么要侍奉呢？等等这些的这些问题，我们在哪里找呢？我们要回到圣经去找，是不是啊？我们要回到圣经去明白，这样子我们一方面知道上帝爱我们，一方面我们去爱上帝，这个时候我们整个人心灵的状况才是健康的，阿们吧。就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两个人，两夫妇，如果丈夫非常爱妻子，妻子幸福不幸福啊？幸福。但是这个妻子想爱丈夫的时候爱不成，她感觉心里会喜乐呢，还是觉得心里会难过呀？她会很难过，因为她觉得你爱我，我非常高兴，我非常好，但是我也想爱你，然后我不知道怎么爱你，或者我爱你的方式老是错的，或者说我甚至有很多的拦阻让我不能爱你。这个时候他心里面怎么样子呢？他就觉得缺了什么。是啊，你对我的爱我特别感恩，但是我不能爱你让我特别难过，是吧？同样道理的，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这么多，我很想知道说我怎么去侍奉上帝。 所以这里面的经文就告诉我们，让我们去明白。所以我们在这里要跟大家去简单去今天去分享，展开这方面的分享。我们不会一次就讲完关于侍奉神，因为其实它后面很多的真理，那对我们弟兄姊妹，对我们教会的发展都是很重要，所以我们要从这方面讲。那我要讲第一点，我希望大家去知道的就是，这里面讲侍奉神，简单来讲的话，侍奉神它强调的重点不是我们怎么从上帝那儿领受恩典，而是指的我们对上帝怎么做。阿们吧，弟兄姊妹。其实这个才是我们说的，这是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圣经真理，就是如此的。我们喜欢有时候说用平衡之道怎么样的，那我不太喜欢用平衡这个词，因为我们很容易有一个误会。误会什么呢？你要把上帝的真理来平衡的话，请问中间的支点是什么呢？如果我用我的理性做支点的话，你很厉害，因为你把上帝的真理用你的理性做支点给平衡起来，这个是有危险的，对不对？但是我们说我们要用另外一个词，就是更全面，是不是？你应该对上帝真理认识应该更全面，你不单知道你领受上帝的恩典，你还知道说你应该是个侍奉上帝的人。你不单是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领受十字架的大能，然后你也是一个背十字架怎么样子跟从基督的人。我们知道基督的十字架才是我们所做一切美事的基础，但是同时主耶稣也讲了说，我们在世上有苦难，我们在世上要背十字架。阿们吧。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来了为我们洗脚，对吧？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但同时我也知道说，我要为主而活，这样子我的灵魂，我的心态才是一个健康正常的心态。阿们吧。就是我们刚才讲，你两个人真的是健康的一个爱情关系的话，他不会仅仅满足于说他爱我就够了。所以我们以前讲那个基督徒的婚恋观，我们讲爱的真谛的时候，我们跟弟兄姊妹都讲过，我们说我们基督徒在这方面的追求和一般人不一样。一般人讲爱情的时候，他都说我很纠结，到底是要找一个我爱的人呢，还是要找一个爱我的人呢？我们说我们基督徒应该不存在这个问题。怎么不存在这个问题？我们要找的就是我爱的，他也爱我的，他也爱我。那你说两个又糟糕了，我结婚以后我的配偶不太爱我怎么办呢？那你已经结婚了，婚姻人人都当尊重，想方设法去爱他，暖化他，总之要达成一个目的，就是我也爱他，他也爱我，这叫幸福的婚姻。阿们吧。那你如果还正在谈恋爱，你要找的对象一定是我也爱他，他也爱我。我们跟上帝呢也是这样子的，耶稣爱我，为我舍己，我也舍己背十字架。你就明白，包括圣经上面为什么有些圣徒，我们之前也发过灵修短信讲的，大家记不记得那个古利奈人西门？大家记不记得古利奈人西门？就是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那天，他正好从那儿路过，罗马兵丁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啊？强拉他，让他背谁的十字架？背耶稣的十字架。所以我们发那个灵修短信，我们是希望大家不要有个误会，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误会，我们背的是基督的十字架，我们背的是基督的十字架，我好像基督被你给背起来了一样，这个是错了。但是其实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是，你背十字架的时候，主耶稣说你背的是我的十字架，就是主把你所受的苦，主把你受的艰难都认为，都认同为说这是我的，因为你是我的妻子，因为你是我的好朋友，因为你是我是你的恩友，我们彼此之间有这样亲密的关系，所以我把你的一切的经历都看为是我的，我一切的经历都算成是你的。阿们吧，弟兄姊妹。真的就像结婚一样，同意不同意弟兄姊妹？两个人结婚了以后，然后妻子的艰难，丈夫会看呢，这是你的事儿，关我啥事儿？会这样子吗？不会。丈夫会说，哎呀，你艰难了，我好想跟你一起背，对不对？然后你所受的苦，丈夫真的一个懂得安慰妻子的丈夫就会说，你所受的苦就是为我受的。真的，这个不是仅仅讲面子话。阿们吧，弟兄姊妹。妻子对丈夫也是这样子，我知道你，因为你深深的爱我，你心中很多的艰难都是因为我，如果没有我的话你不会这么艰难。阿们吧。但是同样道理，我这个丈夫对妻子，妻子对丈夫都是这样子的，你所经历的一切都是为了我，我知道，所以这也算为是我的十字架。阿们吧。你要看到这些。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去讲的就是，我们是侍奉神的人。所以这里面强调的不是仅仅讲上帝为我们做了什么，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也强调我们为耶稣做什么。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侍奉神的意思是强调我们做，我们为上帝做什么。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的软弱，其实真的软弱在这里，就是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讲因信称义，上帝的恩典使我们心里面特别的欢畅， 特别的感恩。但是我相信绝大部分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这个是同理心，你如果真的爱耶稣，你不会满足于此，同意吧？你不会满足于说，哎呀，梁弟兄，你就讲耶稣爱我，我每次听了都特别高兴，我心里就充足了。我相信不会，你一定里面有一个欲望。什么欲望？这是好的欲望。我该怎么爱耶稣？我该怎么侍奉上帝？我该怎么为他而活？阿们吧，弟兄姊妹，这才叫正常的人生。所以我们要晓得这些，我们要知道这些，这是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我们在这里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第二点我们在这里讲的就是，我们希望大家在这里要依然看见福音的大能。因为讲到侍奉上帝，这里面说我们怎么可以侍奉上帝呢？是耶稣把自己借着永远的灵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能够洗净我们的良心，能够除去我们的死刑，然后我们才去侍奉永生神。所以你要在这里，我说的第二点，你要看见福音的大能。怎么看见福音的大能？就是你不单看见福音的能力里面有没有上帝对我们的连续。我问弟兄姊妹，有没有上帝对我们的连续？绝对有，如果没连续就没福音了，阿们吧。你要知道福音的连续，连续到什么程度，有没有列了一个门槛，说在门槛之上的蒙连续，门槛之下的不蒙连续，有没有？没有。就是我们说的，你哪怕最软弱，你软弱的一塌糊涂，真的比地上的泥还软弱，根本就拉不起来，上帝愿不愿意怜悯你？愿意。上帝能不能怜悯你？能。你哪怕罪大恶极，最大到一个地步，在人看来是绝对十恶不赦的坏蛋，然后上帝能不能怜悯你？能。你注意，我们一直跟大家去讲，你去看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两边钉的那两个强盗就是这样的罪大恶极的人。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之前，比拉多还问说，你们因为按照我们的规矩现在可以给你们放一个人，是不是？是放那个强盗巴拉巴呢，还是放这个你们称为基督的耶稣呢？都没提那两个人。为什么没提那两个人？就是在比拉多看来，那两个人呢，大家公认的太坏了，就必须死，他们就不可能蒙赦免的。这两个人定在耶稣一左一右，阿们吧。然后其中一个强盗怎么样子了？其中一个强盗在十字架上面最后时刻他悔改了。就是在此之前，你去看圣经，因为我们中文圣经，中文的这个词语有一个缺点，中文词没有单复数，是吧？我们说人，你就说不清这个人到底是用的单数还是复数。然后圣经里面讲说，与主耶稣同定的强盗也是讥诮他。你去看英文圣经，你去看原希腊文的圣经，你就知道那里面用的是复数。就这两个强盗在此之前是一起嘲笑耶稣，不像有些传道人他讲错了，他其中一个强盗好像定了十字架他就开始懊悔，没那回事儿。他前面还在嘲笑耶稣，后面突然圣灵感动他，他就跟耶稣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怎么样子啊？求你纪念我。主耶稣怎么回答他？主耶稣有没有说，哎呦，来不及了，一件好事都没做，没办法救你？有没有这样说？主耶稣有没有说，哎呀，来不及了，你都没受洗？有没有这样说？没有。主耶稣说什么？主耶稣说，今日你就要怎么样子，与我同在乐园里。这就是无限的怜悯，就是上帝对我们的怜悯。所以我们讲这一点的时候，是希望大家可以清楚知道，不管是你自己还是你传福音的人，你一定要跟大家把这个信息传出去，就是不管你多么罪大恶极，不管你多么糟糕，不管你多么软弱，上帝就是愿意怜悯你的。你不要以为说我太糟糕了，上帝没法怜悯我了，没那回事。你只要求怜悯，你一定得怜悯。祈求的怎么样子啊？就给你们。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怎么样子啊？就寻见。叩门的怎么样？就给你们开门。这是无限的怜悯。但是我们希望弟兄姊妹还要看到，我们说看福音大能的时候，这无限的怜悯表明了福音的大能。但是还有一样，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福音的大能另外一面显出来的是什么？福音的大能能够提升我们，福音的大能能够更新我们。我们从一个在诸约之外与神没有关系，没有指望，没有神的人，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变成了这里面讲的侍奉神的人。阿们吧，弟兄姊妹，这个变化大不大呢？这个变化太大了。我就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我们这个来教会聚会，你们可能在路上有的时候都会碰见，我们家楼下就会有，我们经常会看见有一个乞丐，他就经常就在我们家楼下那条马路上面走来走去乞讨的。你每天你都看见他乞讨，然后过了三个月，有一天你再见不见这个人了，然后见到一个人穿着西装开着宝马， 然后呢开，然后事业有成，然后说我现在做了习近平的秘书，请问改变大不大？哇，你说这个改变太大了，你是那个人吗？是啊，我原来就是那个你在街边经常见到我拿一个小盆在那儿要饭的人，很可怜，什么也无所事，你看到我头发乱乱的，脸脏脏的，整个人很邋遢，那就是我，那个就是我，你看你仔细看看是不是我啊，真的是你哦。你怎么，我们这个时候要承认这个人变化大不大？大。我们一定会好奇问说，到底是什么使你变这么大？原来我知道你就在这儿乞丐的，你现在居然可以做习近平的秘书，你是什么事情发生了？你遇见谁了？你学到什么东西了？是吧？他在跟你讲，他说啊，我遇见了谁谁谁，然后我整个开始学习了改变，使我今天可以这样子。你说这个改变大不大？你会不会说他遇见那个人，切，遇见那个人没能力，还会不会这样说？不会，你说他遇见了一个大有能力的人，把他改变了。我再问大家，做习近平的秘书和服侍上帝哪个更大呢？啊，弟兄姊妹，做习近平的秘书和服侍上帝哪个更大？肯定服侍上帝更大，弟兄姊妹，你得有信心，你要大声说服侍上帝更大，阿门吧，弟兄姊妹，大声一点，阿门，好不好？阿门，真的阿门。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声音不够大，所以才软弱。这么大的事情你都阿门，那怎么行呢？怎么能这样子呢？对不对？你如果你做了习近平的秘书，你会不会回到老家，今天过春节回老家，然后还不敢说小心一点，别人你做什么工作，不好意思说，你会不会这样子啊？说你到底做什么，很小声，我做习近平秘书。你会不会这样子啊？你不会啊，对不对？你就会跟他大声说，我现在是习近平的秘书啊，对吧？你是什么人呢？你是侍奉上帝的人，阿门吧。你是侍奉上帝的人。所以我之前在巩义跟我们弟兄姊妹讲到的时候，我就强调这点，我们很多基督徒的一个软弱就体现在这里，就是我刚才说声音不够大，声音不够大，就是你是侍奉神的人，你是有一个很大的尊荣感，很大的神圣在你身上的，你明白吗？神大能的工作在你身上，人会瞧不起你，不是我们的羞耻，是这个世界的羞耻。圣经上面讲说我们是这个世界怎么样子，不配有的人，这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讲的，这个世界不认识你，你明白吗？你做了习近平的秘书，但是你平易近人，他就觉得瞧不起你，他瞧得起暴发户，那到底是他的问题还是你的问题？我再问你，他就喜欢那种穿金戴银的，一伸手咔三根金链子，然后脖子上，然后坠的金链子坠的脖子往下沉，他说这种人我就佩服，你这种平易近人的我就瞧不起。我问你，是他的羞耻是你的羞耻啊？这是他的羞耻。你是服侍神的人，然后这个世界上面的人看不见不明白，这是他们的羞耻，但是你不能因为他们羞耻你认同他们的羞耻，阿门吧。你有没有发现有些，所以有些基督徒就急了，也想把自己打扮成暴发户。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就希望咔，最好五个指头都戴上金戒指，是不是？然后最好也是戴上那金镯子，最好沉的手都抬不起来，这是不是？你看我那时候看那印度不是有一个说一个富豪，那很典型的暴发户嘛，用黄金做了一件衣服，大家有没有看那个新闻？对不对？用黄金做了个衣服穿在身上，说二十几斤，我说这有病，这是不是？你说你我们穿一个这个羽绒服能保暖，印度那地方那么热，穿二十多斤的黄金衣服，好家伙！是不是？这是不是难看不难看啊？太难看了，对不对？他们不懂这些，是他们的羞耻，不是你的羞耻啊，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讲这些的时候，你去看，这就是福音的能力。福音把我们这些活在黑暗里、没有指望、没有神的人，变成了侍奉上帝的人，变成了为上帝而活的人。连有些人，就算他不理解你的行为，他都要佩服你这一点。阿门吧。有些人真的他不太明白基督徒，干嘛星期天不好好在家里睡个懒觉，是吧？还跑去聚会啊？这个马上过春节了，人也不说的，这赶紧那个啥，还跑来聚会，你们干嘛呢？但是我是真的是敬虔的来到上帝面前，我敬拜主，我歌颂他，我赞美他，我们一起去传福音，见证基督。有些人他安静的时候，他冷静的时候，他就承认说，这个信仰不一样。何况你的生活，我们讲的你的生活表现，你更福音化的时候，你表现出智慧，你表现出爱心，你表现出盼望，你行事为人跟人不一样，这个时候人就要承认说大不一样，大不一样。阿门吧，弟兄姊妹。 真的是这样子，所以你一定要去晓得这些。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就看见这是福音的大能。我就希望弟兄姊妹有一样东西，有什么东西？你是一个信耶稣的人，你一定有成长的确据。我再讲一遍，这个叫成长的确据。我们是蒙恩的人，阿们吧。一个信了耶稣的人，他一定成长。你不要用我们以前有些弟兄姊妹是在律法之下喜欢论断别人啊。如果有生命必然成长，你长成的果子在哪里？我看不见你的果子，我就说你没生命，这就是喜欢论断人，这是糟糕的做法。阿们吧。我们不是这样子的。你从福音去看的时候，你就要有一个信心。什么信心呢？我必然成长，我必然更新，因为我是神的百姓，因为我是神的儿女，因为我信了耶稣了。这是上帝自己说的，阿们吧。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我们的良心，洗净我们一切天良的亏欠，耶稣基督的血除去我们的死刑，使我们可以侍奉永生神。上帝说了，能不能不做成啊？不能。他说的有就有，怎么样的命立怎么样就立。他说要有光，有没有说等了很久光不出现呢？我们为什么在这个世界里面有光？我在问弟兄姊妹，你说因为物理学啊，因为这个那个，不，这个世界里面之所以有光，是因为上帝说了，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你去看我们现在比如说在这里有用电能，你看有能用电能多好啊，有灯是吧，有我手里面的平板，然后我们的摄像机，我们的录音录像等等之类。电能的发明是很重要的，但是从有人类以来一直到现在，人类历史当中所有人用过的能量加起来还比不上太阳一秒钟消耗出来的能量。太阳谁造的？我再问弟兄姊妹，太阳存在多久了？亿万万年呐、啊，弟兄姊妹，你去思想这些的时候，你知道说这就是神的能力。这位有能力的上帝说了，这位有能力的上帝说了，耶稣的血要洗净你的心，耶稣的血要除去你的死刑，耶稣要使你成为侍奉上帝的人。所以我一定有一个信心，我会成长。我一定有一个信心，是今天我可能是一个属灵的婴孩，但是我会一天一天的长大，是吧？就像我们今天如果有弟兄姊妹，给我们之前大家在我们微信群里面就看到有弟兄姊妹在问，哎呀，我的孩子出生一个月了，然后红屁股怎么办呢？很多弟兄姊妹非常热心，给他出主意怎么搞，是吧？这个孩子会不会一直在一个月的状态？不会，是吧？我还他们讲起这些，我就想起来我儿子，我想起我儿子，因为他那个时候刚出生的时候，那现在他已经七岁了，我想起来他那个时候刚出生的时候小小的，我一只手。就在我半个手臂就够了，那现在呢？现在还能半个手臂只能搂一下他脖子，是吧？这是不是长大了？长大了。我们再看我们弟兄姊妹，像我们刚才姊妹带到他儿子今年要高考了，我们还有一些弟兄姊妹的孩子都上大学，甚至大学毕业上研究生了，成长没有啊？成长了。上帝应许我们成长，会不会不成长？不会。你一定要相信这些，一定要明白这些。所以福音一方面是无限体谅我们的，福音是告诉我们说，不管你有多么软弱，不管你有多大的罪，耶稣基督都愿意拯救你，耶稣基督都愿意施恩给你。但是同时福音也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应许，就是你一定会长进，你会成为一个侍奉神的人。你今天还说我不知道怎么侍奉上帝，但是可能很快你就参与到侍奉当中，在服侍上帝。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一定要看到这些，一定要明白这些的时候，我就希望大家去知道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一直鼓励大家，你对人可以失望，因为人有很多时候有些事情真的答应你做不到。有没有遇见过这样的事情？哎呀，遇见多了，对不对？我们遇见很多人，你说牧师是不是答应的事情都做到？也不是，牧师有的时候也是力不能胜，做不到，对吧？但是你对上帝，你对福音需不需要失望？绝对不需要，绝对不需要，因为上帝答应的一定都做成。你明白吗？就是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路德记，路德记里面路德照着拿阿米所吩咐的去见布阿斯，半夜去见布阿斯，对不对？见完布阿斯以后，布阿斯非常照顾路德，说的你赶紧回去，因为他们两个并没有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而是然后布阿斯就给路德，然后给他拿了很多麦穗，让他带回家，趁着天黑回家，别让人看见。这个不是讲假话，这不是作假，而是让他回去。让他回去以后，路德见了拿俄米说：“这事儿咋样啊？是不是？”因为这布阿斯当面也没说什么。拿俄米说：“你放心，这人不办成这事儿怎么样子？ 必不睡觉。我们的上帝也是这样的，你放心，你祷告祈求他的，你寻求他的，那么他一定办成这事儿。阿们吧。你要相信这一点，福音一定会使你改变。所以我再举个例子，我们这些人本来原来在属灵上面像一个摊子，大家在圣经当中看见主耶稣医治那些摊子，对不对？我们是个摊子，上帝怜悯我们，世上的人觉得摊子是没用的，但是上帝是无限的怜悯我们。但是你要放心一件事情，你不要以为说上帝就让我一直摊着，然后表现他的怜悯，表现他的爱，不不不，上帝怎么让那个摊子行走，上帝怎么让你更新长进。阿们吧。你会从对属灵的事情糊涂不明白变成更明白，你会从软弱无力变成大有能力，这就是福音的大能。我们很多时候好像没能力是因为信心不够，而不是能力的问题。你信不信？我们以前跟丁准备讲过权柄，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再问大家，权柄这个东西和能力是不是一回事？不是。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我记得我那时候讲过，我希望大家更深的去思考权柄的运用跟你的信心，你信心强弱有没有关系？会不会信心强权柄就强，信心弱权柄就弱？不会。权柄甚至跟你的信心都没关系。为什么？因为犹大有没有得救的信心？卖主的犹大有没有？卖主的犹大有没有得救的信心？没有。但卖主的犹大出去赶鬼，出去传福音，有果效没有？有。他运用权柄的时候，权柄有效力没有？有。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我今天软弱的一塌糊涂，我的信心非常的动摇，我就很怀疑。但是做基督徒的权柄在不在你手里？你现在没信心，我们以前的错误教导就是你没信心你啥也别干了。你现在没信心，你可不可以祝福你的孩子？我再问你，有没有权柄祝福你的孩子？没有了，是吧？没信心的时候有没有权柄祝福？有。你没信心的时候有没有权柄祝福自己？有。你其实有的时候你说我奉主的名，虽然我今天软弱，我要祝福我自己，求主祝福我，求主加恩给我，让我刚强起来。有的时候你刚说完你就刚强了。你之所以继续软弱，是因为你有那种错误观念，说我这么软弱怎么运用权柄呢？运用不了啊，权柄像一根杖一样，我现在软弱的连杖都拿不起来。胡扯八道，你明白吗？权柄不像杖一样，权柄你说就有了。他们吧，你去看到这些，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就是你去看见福音的大能。你要借着这个事情看见福音的大能，福音确实有能力，你要有成长的确据，我一定会成长的。我再软弱，我再迷糊，我一定会成长的。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都要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教会一直跟大家强调这一点，就是你千万不要有一个误会，说哎呀，我找到了一套终极的教义，最好的教义，我终于找到了，我从此以后我只要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就行了。我说胡扯，没有这样的东西。只有上帝的圣经是绝对无谬无误的，我们人对圣经的理解总是有偏差，总是有不足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会不断的发现这些偏差不足。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你不要看到这些你就心慌，而是恰恰相反，你一定知道一件事情，上帝要做的工作就会使我一直成长，一直进步，一直长进。这就是神的美意。所以当我明白这些的时候，那么神学上也好，教会的治理也好，牧养也好，各方面也好，这些东西我承认我们都是有缺点的，但是这不让我慌张，因为我知道一件事情，上帝一定会让我们成长。所以我们今天讲的道，再过三年我们一定会发现今天讲道的不足，同意吧弟兄姊妹？会不会有些人不三年之后再看现在的讲道依然欣赏的不得了，现在好的无比，我说那我就三年不进步了？不可能，一定会发现的。阿们吧。但是我们那个发现说，哎呀，那我整不出一个完美的东西，我怎么敢发表？为什么不敢发表呢？是吧？我相信上帝的恩在我们身上，我就敢发表，然后我也相信将来还会继续进步，这是福音的应许，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了为什么在这方面，你看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和佛教和其他宗教的信仰不一样。佛教它讲的是什么呀？轮回轮回轮回，基本上是一个圆一直在那里打转。但基督教的信仰特别从福音这里，我知道上帝做的工作一直让我们成长，一直让我们进步。所以不单时间是直线往前的，我们的社会发展，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所能做的贡献也一直向前。阿们吧。事实证明哪个对啊？是基督教信仰对还是佛教信仰对啊？ 基督教信仰，对啊，因为这个世界的变化大不大？太大了，特别是我们宗教改革文艺复兴以后，那整个世界简直是天翻地覆。你去看一看世界历史就知道，在宗教改革之前，中国在世界如果是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像现在这么发达，但横向对比来讲的话，中国是领先的。后来越拉越远，为什么呀？不是中国不发展了，而是因为那边因为有福音影响到他们的文化，他们开始飞跑，我们跑还跑得够快，但是已经赶不上他们了。你没人家的速度，人家就越发展越快。我们也努力的搞农业，但是人家开始蒸汽机上阵了，是不是？我们也在那里搞运输，但是人家开始轮船上阵了。我们郑和曾经七下西洋，但是人家那个时候是工业革命之后，人家那些巨轮开始下海了，一批一批的到处去探险了。阿们吧。你这些差距，特别重要的是人的思想得自由、得释放、得成长，这个时候那个发展就是你比不了的。虽然你人口比他多得多，我们中国早就上亿了，清朝的时候就到康熙年间其实已经有两亿多人口了，那个时候是很厉害，但是他几百万人还是比你强。为什么？因为你两亿个个是状态是低状态，他几百万人个个是那个思想状态是高状态的，所以发挥出来能量不一样。阿们吧，弟兄姊妹，你去看到这些，你要知道这些。而这一切源于什么？源于上帝的恩典，源于我们上帝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要使我们成长。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第三点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知道，我们讲说侍奉神，我们是侍奉神的人。第三点我要讲的是，侍奉上帝乃是最荣耀的事情，侍奉上帝是最荣耀的事情。我希望大家可以去清楚知道，我们有的时候读圣经就是这样读过去了，希伯来书第九章，哦，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啊，我记得这节经文了，然后就这样过去。你要思考，就像你吃饭的时候，你不要拿着一个吃饭的时候，比如说现在快春节了，我们北方有这个习惯，到除夕的时候要吃饺子，对不对？你有没有见过人有人吃饺子一张嘴，哦，然后嚼都不嚼吞一个下去，那样吞下去好吃不好吃我问你，对不对？他说只要能量就够了，行不行啊？肯定不好吃，还搞不好噎住。他们吧，你读圣经不能囫囵吞枣，不能吭一下就下去了，你要仔细思考，仔细咀嚼。你仔细咀嚼的话，你就会发现说这里面讲的话可不简单。我们成为侍奉永生神的人，就像我们刚才你一对比，你一举例子你就知道了。你如果是服侍习近平的人，你很荣耀的，阿们吧。你是服侍上帝的人，你是服侍上帝的人，荣耀的不得了。当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有些人服侍习近平要不要忍耐啊？要不要忍耐？我再问弟兄姊妹，要。那你服侍上帝呢？你会发现有些弟兄姊妹服侍上帝这方面遇到一点挫折，我不干了，你怎么是这样子呢？对不对？你怎么会是这样子呢？你服侍你老板你都不会一扭头说我不干了，怎么服侍上帝会这样子呢？你想，你就深深的去思考的时候，你会发现不一样。但我们今天的重点是在这里，我们讲的第三点，我们的重点是说，你要知道服侍上帝是非常非常，甚至我们说是最荣耀最尊荣的事情。为什么这样去说？我从几点跟大家讲。第一个，我说我们服侍我们的创造主，这是最荣耀的事。我还是做对比跟大家去讲，就大家都知道现在像科技公司，有一个公司很厉害，市值是应该是全球第一，就是苹果公司。苹果公司其实现在比几年前已经有差距了，为什么呢？就是他们那个原来有个掌门人乔布斯，大家知不知道？乔布斯就是发明 iPhone 还有什么他们那个电脑啊怎么样子，反正这个人是个天才。这个人为什么大家说他是天才？如果你能给他打工你会觉得荣耀，是因为这个人的创造力特别强。阿们吧。这个人想出的点子，哇，怎么他会这样想？哎呀，他做的东西他不单是精益求精，关键他的创造力非常的强，他会想出一些别人想不到的东西。所以如果你跟了一个创造力很强的老板，那么这是你的荣幸还是你的亏损？我再问你，这是你的荣幸。哇，他创造力很强，你跟着他学你放心了。所以有些这个中国俗话讲的他是有道理，他说女怕嫁错郎，男怕什么呀？难吧，选错行。其实他不单是选错行的问题，还跟你跟什么老板有关系。阿们吧。如果你的老板是一个经常有那些创造性的思想，经常哎这个事情这样做，哎咱不照常规，咱应该那样那样那样，你跟着这样的人成长大不大？大。你跟着这样的人你会不会觉得很荣耀？如果我们今天在我们当中有弟兄姊妹说，我是在 苹果公司工作，是吧？我是曾经做乔布斯的左右手，跟着他，然后服侍他。你会跟我们讲这些事情呢，觉得很羞耻，还是觉得是比较荣耀的事情啊？比较荣耀的事情。那我再问大家一件事情，我们的耶和华上帝被称为创造主，阿们吧？谁的创造力大？我再问您，乔布斯的创造力大还是上帝的创造力大？你明白吗？你是侍奉上帝的，这位创造主的。如果你以服侍乔布斯这些人为荣的话，你更应该以服侍上帝为荣，阿们吧。而且这位创造主上帝还不像乔布斯，乔布斯脾气非常坏，你知道吗？你看他一些传记就知道了，他是经常对下属一不高兴把下属训得跟孙子似的，是不是？他真的是这样的一个人，然后他脾气不好。我们上帝会不会这样子？我再问你，我们上帝有没有把你训得跟孙子似的？有没有啊？没有。上帝他有最完美的最高的本质，完全超越我们的创造力。同时这位上帝是恩慈，想方设法让我们有创造力，阿们吧。所以你服侍这位上帝岂不荣耀呢？你想一想就知道，我们所有这些人都是受造物，阿们吧。但是我是服侍创造主的人，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服侍创造主的人。你去想到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以前也一直跟大家去强调，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里面其实有一个身份，我们是天国派驻帝国的大使，阿们吧。每一个教会都是天国派驻帝国的大使馆，就是你现在是在大使馆里面。哪个大使馆啊？天国大使馆，你明白吗？美国的大使，你知道，我不知道有些弟兄姊妹，如果你去办过一些签证，你去美国大使馆，美国大使馆那些工作人员个个都是昂首挺胸，很牛的，因为他觉得他以他的国家为荣嘛，是吧？好了，美国牛还是天国牛啊？
天国。
弟兄姊妹，你明白吗？美国牛还是天国牛啊？天国牛啊！你是天国大使馆的大使，阿们吧，因为你是服侍创造主的，你是服侍造天地万物的主的，阿们吧。所以你就明白，当以利亚在加密山上跟巴利的先知征战的时候，以利亚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他的这个劲就出来，因为这个就是给他加力量，这个就让他明白，我侍奉的是造天地的耶和华呀，我侍奉的是造天地的耶和华。你一旦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怕什么呢？我担心什么呢？我惧怕什么呢？因为天地都是他造的，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一句话把这么丰富的宇宙给造出来了，我侍奉他的，我侍奉他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你去看，你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说不荣耀吗？绝对荣耀。另外一个，我们再讲第二点，我说我们侍奉的上帝是不是不单是创造主，还是救赎主？阿们吧，他是拯救我们的上帝。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是侍奉救赎主上帝的。我们得救是靠上帝还是靠人？我再问弟兄姊妹，我们上帝救我们的，我们上帝制定的福音计划，这福音本是人的能力，还是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啊？神的大能。你是服侍这样的上帝，你是在上帝的，我们特别是新约的圣徒，我们特别明白福音的圣徒，我们是在福音事工上有份，我们是服侍上帝在拯救灵魂的事工上面有份，这是何等大的尊荣，你想过吗？我们知道每一个灵魂的重生都是圣灵的工作，每一个灵魂的得救都是靠的耶稣的血，但是这个工作我参与，我怎么参与？不是我把血流出来参与到耶稣的血里面，没用，不是我能重生别人，不是。但是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像一个接生婆，他们吧，孩子是不是你生的呀？不是。但是我参与了什么工作呀？参与了接生的工作，阿们吧。我就像服侍那些孕妇的人，我是给他准备了什么什么孕妇餐呐、月子餐呐等等之类，我做了很多这些工作，这是很重要的，阿们吧，弟兄姊妹。而那些世上的人生出来的人服侍的人只不过活几十年，而我服侍的呢，我们在福音事工当中服侍的人呢，要怎么样子？要永永远远活在上帝的面前，也就大不一样。我们教会很多做医生的弟兄姊妹，其实我以前也提醒大家，你去思想，你去看医生，医生其实中国这个医患关系是搞得太糟糕，其实医生是最尊荣的工作之一，绝对是，因为医生是拯救人生命的，
所以我们中国人因为一些宣传啊，还有包括一些不负责任的一些糟糕的那些只想赚钱的那些医院，导致的那些好好工作的医生也受了很多的这方面的艰难，这是不应该的。医生是最想让病人得救的，同意吧？一个病人生病进到医院，医生最想做的事情就是让他好好的回去，不应该被那些病人家里人病重了或者是死了然后就去搞医闹，这是不应该的。医生是非常尊荣，但医生的尊荣在哪里？医生的喜乐在哪里？医生的兴奋在哪里？就是医生一个重病人送进来的时候他治，然后很多医生护士配合，然后这个人从死亡边缘救出来，哇，太高兴了，是吧？我看过一些关于医生的那些片子，他有讲黄金一小时，你应该做医生的弟兄姊妹应该知道，是吧？就是拯救人的时候，你发现他的病症在一小时之内及时处理，这个人的生存率会大幅提高，是吧？就是这样子的。然后这些医生应该得到全社会的尊重，所以在其他国家，比如像欧美国家，甚至不要说欧美国家，甚至在伊斯兰教国家，医生是高收入群体，大家没一个人有意见，不会有人嫉妒，有什么好嫉妒？因为他救你命的。但是我再问大家，我们做福音工作救的是什么命啊？是永恒的灵魂啊，阿们吧，真的很宝贵的。所以我当然不要你不要再律法化的，你说我梁弟兄你说了这个，我们基督徒就要瞧不起医生，因为我们比医生更高。你看，这就是你这个观念是错，我们每个人都要瞧得起，每个人都应该尊重。但是我们做这个对比的时候，是让大家去看见，让大家去晓得说，你知道你做的工作多么重要，多么宝贵，你是一个侍奉神的人。所以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再讲，我再用医生去做对比。真的，我们弟兄姊妹有的时候，特别是我们身边有亲人领受福音拒绝啊抗拒啊，我们有的时候心里可着急了，可着急了。你注意医生怎么去对待那些疑难杂症，医生怎么对待那些疑难杂症。我看过一些关于医生的电影电视，有的那些医生很牛的，我非常佩服。有些医生一看疑难杂症，你知道他是什么态度吗？他整个两眼放光，这么难的一个手术该我做了，是吧？他就去查资料，他就想办法医疗方案。我那时候看过一个电视剧，里面讲那个医生要做一个很复杂很复杂的一个神经科的医生要做这个手术，这个有一个肿瘤，然后在长的这个人脑里面非常难。然后这个医生在那站在手术台上面，然后通过显微镜去观察，就站了9个小时，什么都没动，一直在那看观察思考怎么做。然后后来第二天后来再去做手术，把他这个肿瘤完全的给取出来，然后一点都没受影响。那个病人本来跟病人讲说，你这个很可能因为这个肿瘤长得太那个啥，会影响到你神经，可能你不会死，但是有可能你下半身会瘫痪。然后动了第二次手术，这个病人醒过来以后，这个病人就哭了。病人哭什么呢？病人说，我发现我的脚趾头能动，你是不是开了我这个手术，打开了以后发现做不了手术又给我缝上了。然后就告诉他说，不是，我告诉你，我们做了一个完美的手术，不单把肿瘤拿走了，没影响到你的神经，你还可以正常行走啊。这个病人欣喜若狂。我讲这个什么意思？你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是参与灵魂救赎的工作，你不必那么灰心的，阿们吧。真的，有些人在领受福音上面，其实每个人都不容易，但确实有些人是疑难杂症啊，是吧？可能就是你的儿子，可能就是你的老爸，你去跟他讲福音的时候，他很多这个抵挡那个抵挡，很多话说，哎呦，他有很多人生哲学抵挡，怎么办呢？我大家要像那个医生一样，好好观察，站在那儿观察9个小时，想办法，他哪点抵挡，哪点抵挡，你别急着像我们以前着急，你再不信耶稣你就下地狱啊，这个不行，对不对？你这个不是常常思考，你而是应该是，哎呀，这个疑难杂症好难，但这个激起我兴趣了，是吧？这个人领受福音真难，但激起我兴趣了，因为我是上帝差我做拯救灵魂的工作，这个工作非常的尊荣。我如果遇见疑难杂症，我就灰溜溜逃跑，不像样子，是吧？你要像那些最有信心的那些主治医生一样，这个医生交给我，你放心了。我看那个片子里面就讲那些，他不是讲打，仅仅是打气的，然后把这个病人送过来以后，说怎么样？然后旁边的护士就说，这个人 是我们全国最棒的神经科医生，你放心好了，是吧？那他不是说这个最棒的神经科医生一定所有的手术都成功，他也会有失败的时候，但是他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其实我们在这方面的信心要更大，因为传福音的时候谁帮你啊？谁引导你啊？上帝。哎，弟兄姊妹，你是给上帝打下手了，你明白吗？然后当你传福音的时候，是圣灵给你做帮手的，阿们吧。你去明白这些的时候，这是极其极其尊荣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之前上次去巩义的时候跟我们弟兄姊妹讲，我说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咱可不可以讨论家庭的艰难，可不可以讨论儿女的婚姻，可以，可不可以互相带导，可以。但是我强调一件事情，我说大家一定不要忘了圣经上面说的话。圣经上面怎么讲？主耶稣讲祷告的时候他说过，说你们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然后呢你们所需要的神就加给你们了。你不能聚在一起大家全部讨论都是地上的事情。我就鼓励大家说，你聚在一起的时候要常常讨论怎么传福音，你试试，你常常讨论怎么传福音，这个时候你整个人提升起来，然后儿女的婚姻啊，然后教育啊，工作啊，这些问题开始迎刃而解，因为这是上帝应许的。你很多时候的软弱是因为你只看地上，你没看天上。你要以上视下，要居高临下，阿们吧。打仗都强调这点，居高临下什么意思？你从高处往下看。所以保罗常常提醒我们说，你们要思念什么，哪里的事情啊？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我们本是天上的国民。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有没有讲我们今生各样的事情？全部都讲了。阿们。子女教育保罗讲不讲？讲。婚姻讲不讲？工作讲不讲？社会关系讲不讲？都讲。但是保罗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这是圣灵感动他，你要以上视下，这是孙子兵法里面讲的。什么叫以上视下？就是你要从高处往下看，这个才能看得更清楚，阿们吧。你才看得更清楚，你要从高处去看，你不要仅仅从低处，哎呀我遇见这个难处啊，我遇见那个，不不不，你仅仅是这样子的话，这个会让你软弱。你常常想怎么传福音，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在一起的时候，大家碰面了彼此带祷好不好？好。我的孩子要考大学了，请你为我祷告好不好？该不该？应该的。我最近婚姻上面遇见一些挑战，我现在工作上面遇见一些难处，大家凑在一起，甚至我给你出主意，七嘴八舌的给你出主意，应该怎么办怎么办，好不好？但是我鼓励大家说，咱凑在基督徒凑在一起的时候，总要想一想怎么传福音，别在基督徒当中搅和，是不是啊？就是我们说的，你这你要钓鱼，你别老是在你的鱼缸里钓，那有啥意思呢？你得到外面钓，把它钓到你的鱼缸里，阿们吧。你就想想那个人，我有一个同事还没信耶稣呢，我可能跟他传，或者我也鼓励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交叉。如果你有一个亲人，你很难传福音，经常有这样，比如说你跟你老爸传福音很难的，你老爸一见你，哎呀，你屁股上几根毛我都知道，还跟我讲这些，他就不想听你说话，对不对？他你从小你吃的米，你吃的米还没我吃的盐多呢，他就不听。但是你带了我们的基督徒，我们的弟兄姊妹去。他说老人家来看望你了，他高兴不高兴啊？高兴。他会不会不让客人说话？我再问你，会不让客人说话？他会不让你说话？住嘴，我儿子住嘴。他对他来讲他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但他会不会跟客人说你给我住嘴？会不会这样子？不会。所以有的时候你去商量商量说咱怎么交叉去传福音，我老爸需要听福音，哎，这个弟兄或那个姊妹啊，正好趁着春节你来我们家探访一下，是不是？然后你妈妈需要听福音，我陪你去跟你妈讲福音去，你去看看，你经常去商量这些事情，你就不一样，阿们吧。因为你是侍奉上帝的人，而上帝是救赎主，拯救灵魂的事情大的不得了，荣耀的不得了。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子的。医生脱了他的白大褂出来的时候，大家看的跟普通人一样，但是他进了手术，大家进了医院，大家都得尊重。我们基督徒也应该是如此的，阿们吧。这是我讲的第二个，你去看，你去思想的时候。另外我讲做上帝的，服侍上帝的人为什么是最尊荣的，我再讲，我举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如果你去了一个公司，这个公司很能发挥你的特长，好不好？好。如果另外一个公司不但要发挥你的特长，而且想方设法让你学习长进，哪一个更好？第二个更好，阿们吧。我以前在美国公司工作就是这样，我在那个公司不单是要让你发挥你的特长，而且这个公司很注重你的学习。我们每年都有公司有规定， 他是甚至硬性的让你学习长进的，你学然后给，然后搞了一个数据库，跟一个这个学习咨询公司，然后有这个合同，一年不知道多少钱投入进去，几百万还是上千万美金投入进去，让你去学习，好不好？好。那我说什么意思？我们侍奉的这位上帝让不让我们发挥特长？这位上帝关心不关心我们在其中的成长？极其关心。所以你知道，你如果在那种公司工作，你会觉得很尊荣，阿们吧。那么你在我们这位上帝侍奉他当中，你会觉得更尊荣才对，阿们吧。你一定要看到这些，一定要晓得这些，这是我讲的这个第二点。那么你去看，我们说我们服侍上帝的时候，你还要知道一件事情，就回到我们刚才所讲的，服侍上帝是我们作为上帝所创造的最高的受造物，我们最荣耀的使命。就是我们一开始就跟大家讲的，好像一个人进入婚姻，他不能够仅仅满足于对方爱自己，他还要怎么样子？我还要爱他，而且呢，我看你爱我爱得这么好，这么体贴我，我也很想学着同样的去爱你，这才对吧，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去知道，你去晓得这些时候，我们说爱与被爱都有，这才是完美的爱情。同样道理，我们不单从上帝那里领受恩典，领受神的爱，我们也要学习去爱上帝，这个才是我们这个受造的人完美的灵魂状况，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些的时候，你就晓得了，说我们讲福音，福音的重点是告诉我们上帝为我们做了什么，但是福音一定激发你去爱上帝。真的，如果你说我相信有些弟兄姊妹，他的艰难，很多弟兄姊妹他的软弱就在于说，他觉得说包括我像上次去巩义跟我们一些弟兄姊妹去交通，包括在这里跟我们弟兄姊妹交通，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就说我们希望想知道该做什么。我们反对那种不讲上帝为我们做了什么，整天讲人该做什么，这就律法化，阿们吧。但是我们也反对另外一面，你只讲上帝为你做什么，只讲上帝为你做什么，不讲基督徒该做什么。圣经上面有没有教我们基督徒该做什么？有没有？有，太多了。旧约里面有没有？新约有没有啊？有，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就是，你要侍奉神，对不对？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讲了我们怎么传福音，讲了我们怎么去爱我们的配偶，讲了我们怎么去教育我们的子女，讲了我们该怎么工作。你在工作当中，你如果请了人，雇了工人，你这个做主人的该怎么做？如果你是给别人打工的，你该怎么做？讲了没有啊？都讲了，这才是你灵魂正常的状态。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如果只领受恩典却不能去爱上帝，这是很苦的一件事情。所以上帝在这方面特别安慰我们，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上帝说若有人爱神，怎么样子？这人是神知道的，上帝知道你爱他的心，上帝也会教你引导你，让你可以更爱他，让你更知道如何去爱他，阿们吧。我们以前有的时候，因为我们不单以前，我们现在，我们将来，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我们都一定有缺陷的。我们在爱上帝上面，有的时候我们会流于刻板，有的时候我们会生硬，有时候我们想灵活的时候呢，容易放纵。同意啊，我们以前跟丁子梅讲过，你不要要求自己说，哎呀，有些是哲学上面或者文字上面说起来好听，我要自由而不放纵，说实话有点难，阿们吧。我要自信而不自负，说起来有点难，因为自信的人就容易自负，阿们吧。然后我要有尊荣感却不骄傲，这是你可以勉励自己的，但是有尊荣感的人容易骄傲，阿们吧。你不要为了说这个倒洗澡水把孩子也倒出去，是不是？你发现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就是这样，哎，不行不行，为了我不骄傲，所以我不要自信。你干嘛不要自信呢？是不是啊？为了免得我们太骄傲，所以我不要尊荣感，不要讲尊荣感。你发现有些讲台讲尊荣感真的很少的，是吧？他发你老是讲尊荣感，骄傲起来怎么办？圣经上面就是这样说的。我们你要明白说，人就是有掺杂的，阿们吧。我们是不是神的王子啊？
是
啊。因为以色列这个词的意思就是神的王子的意思，我们是真以色列人，阿们吧。这是新约圣经里面讲的，我们就是神的王子。我们有些姊妹抗议，圣经上不讲神的公主，其实上帝只用神的王子的意思，恰恰反而告诉我们上帝是一律平等的看的。你是姊妹，上帝也看你是王子，和看弟兄是一样的，你明白吗？ 是这个意思。所以圣经有些地方说你们做弟兄的，我们气坏了，只讲弟兄不讲姊妹，他把姊妹也涵盖进去了。什么意思啊？不是像那些男权主义者那样子的打压姊妹，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在上帝眼中一视同仁。你明白吗？所以你清楚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晓得，一定要知道，我们越是去服侍上帝，我们越明白我们自身身份的尊贵，才能让我们的灵魂得到满足。真的，我在讲，你奥古斯丁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说我们每个人的灵魂里面都有一个空虚的地方，这个空虚只有上帝才能填满。阿们不阿们呢？阿们。但是我提醒大家一件事情，这是人不单要被爱，人也要去爱。你如果仅仅是被爱却不能爱别人，是很痛苦的，承认不承认？你有没有看到有些，比如说有些人，像特别有些人生病了，然后他的配偶很爱他，他很痛苦，他觉得我没有办法同样的去爱他，我很难受。阿们吧。我们基督徒有一种难受是世人不理解的，就是我总是觉得我爱上帝不够，我觉得我爱主太少，这是好的。阿们吧。所以圣经上面就教你怎么去爱上帝。我们有，比如说我们讲侍奉神，我们今天一天肯定讲，今天讲不完，肯定以后还要继续讲。就是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有时候一见这个词儿，是我应该侍奉神，但我怎么侍奉神啊？有点懵，有没有觉得？是不是？什么叫侍奉神呢？我要爱上帝，怎么才是爱上帝啊？是吧？你看圣经里面就讲了很多，说我们若爱我们的弟兄，我们就住在爱中，就与我们的神同行。阿们吧。哎呀，我开始明白了，我去爱弟兄姊妹，原来我就跟神相交，等等的这些，你就越来越明白。阿们吧。这才让你心灵满足啊，弟兄姊妹。所以你想去爱上帝，你想去服侍上帝，这是正常的。不能像天主教那样子，天主教说只有神父可以，平信徒不行。不是，每个人都蒙耶稣所爱，所以我特别想爱他，这是正常的。阿们吧。那另外我想跟大家再讲，就是这个世界，我们讲说服侍上帝是最尊荣的一件事情，这个世界竭力想贬低我们服侍上帝的尊荣性，这个世界千方百计想让你说服侍上帝没啥意思。所以你一定要在这方面有一个信心，有一个真理的认识和装备。你要知道说世界在这方面一定是这样说，我要听世界的，我还是要听上帝的圣经啊，我要听上帝的圣经，我要听上帝的话语，我服侍上帝是绝对荣耀。我再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我那个时候在网上看到有一个小视频，是一个小女孩，其实这个小女孩这个小提琴拉得非常的好，然后但是她不摆出自己的名气，然后就在街边拉小提琴，很多人因为她不懂嘛，所以她就这样子走过去了，以为这是普通的一个小孩子在那拉小提琴，哎，反正就这样走过去了哈。然后有时候笑一笑，有时候甚至不屑一顾，因为她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认为跑到街边拉能好到哪去啊，是吧？她不知道错过了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小提琴手在这里演奏的世界大师级的水平的一个演奏，他错过了。那我讲什么意思呢？这个世界他们看不见，他们不明白服侍上帝的尊荣，所以他们就会像这些人一样从旁边过去，他觉得你们基督徒在干什么，我觉得你们基督徒有点不正常，我觉得你们基督徒有点过分了，我觉得你们不必这样子，你们应该多赚钱，你们应该怎样怎样。我不是反对赚钱啊，我再跟弟兄姊妹强调啊，我不是反对我们，我不是要我们弟兄姊妹个个都做穷人才荣耀上帝，没这回事，亚伯拉罕很有钱的，是不是？但是他们不能明白，他们不能明白，你不能随从这个世界的风俗，是不是？如果一群无知的流氓，比如说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是学艺术的，你画的画很漂亮，但这些人无知，根本不能欣赏你的画，请问他不能欣赏你的话，诋毁你的话，是他的羞耻还是你的羞耻？是他的羞耻。我们如果把这个蒙娜丽莎拿出来，然后有人看啥玩意儿啊，那请问是蒙娜丽莎就是变成了啥玩意儿呢，还是这些人的羞耻啊？这些人的羞耻。所以这个世界一直在强调，一直想灌输给我们说服侍上帝不尊荣，做基督徒不荣耀，那么你要对抗这些思想。你要怎么对抗？回到圣经真理当中，做基督徒是尊荣的，做基督徒是神圣的，服侍上帝是荣耀的。阿们吧。 而且不在乎说我能得多少，这个世界不会因此而奖赏我。但是上帝告诉我们说，我们这样做积财宝在哪里啊？在天上。你一定要相信，一定要知道这些。当我们知道这些的时候，那你就晓得，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讲了这样的一句话。保罗说，你们要爱惜光阴，因为什么？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是吧？这个世界为什么邪恶？最重要的邪恶，它不是表现在道德上面，最重要的邪恶就是这个世界对服侍上帝轻看，而且千方百计想教你，让你也轻看服侍上帝。所以我们为什么，比如说我们跟弟兄姊妹讲道的时候，我也强调过，我们教会希望孩子是自由的成长，但是我们做父母的一定要让孩子去尊重讲台，就是这个意思。为什么要尊重讲台？不是尊重这个台子，尊重在讲台上讲道的人，因为他要知道说这个人是奉神差遣来传神的道的，这样子他会认真听，才让他福音在他心里扎根。如果他对传道人根本不尊重的话，你的孩子虽然生在基督徒家庭，但是他后面的属灵成长很难，因为他在世界上面还会听见世界上面的声音，进化论呐、啊，是不是啊？上帝是不存在的呀，无神论呐、啊，等等之类的。这个时候你在教会里面再让他轻看，他就很难了。但是，当我们不是这样子的时候，那么我们的孩子就有健康的成长。阿门吧，弟兄姊妹，你要看到这些，这是我们跟大家去讲的。我们所讲的第三点就是你要知道说服侍上帝乃是最荣耀的事情。那么我们要讲的最后一点，第四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要知道服侍上帝是福音给我们带来最荣耀的改变。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是不是只有基督徒应该服侍上帝？你注意我的用词啊，是不是只有基督徒应该服侍上帝，还是说所有人都应该服侍上帝？对了，应该所有人。为什么？对了，我们都是神所造的，你明白，我们都是神所造的，本来人人应该服侍上帝。但是我再问一个问题，谁能服侍上帝？谁能服侍上帝？只有基督徒可以。阿们吧。只有基督徒有这个能力能服侍上帝。那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啊？有些人就说，对啊，因为我们其他的那些人不是基督徒，那些上帝都把没有把服侍上帝能力放在我们里面，所以上帝追讨我们是不对的。能不能这样说？我再问弟兄姊妹，上帝有没有把能力放在每个人里面？有。那我们说为什么说只有基督徒才能服侍上帝，是因为只要没有圣灵的工作，只要这个人没有领受福音，没有信耶稣，他这种宗教的能力他会用在正确的地方吗？不会。你明白吗？就好像每一个人只站了一排，假设十个人个个都是大力士，但是其中有九个人他们都准备用他这个这么大的力气，他一想都是用这个力气去欺负人，所以他能力在不在？能力在不在？他有能力，但是这个能力他准备用来干什么呀？干坏事。但是有一个人他的心改变了，他想，我这么有能力，我要去帮助人。所以大家从力量来讲都有，阿们吧。但是这个人能做好事，这些人不能做好事。为什么？因为这些人的心是偏邪的。这就是圣经上面讲的，我们就侍奉偶像，这是世人的光景，不是上帝没给人能力，上帝给了人能力，这就是人被定罪被审判的原因所在。上帝给了你能力，但是你都用错了，阿们吧。但是福音改变我们，更新我们，使我们能够去侍奉上帝。所以我说这一点其实有很多，我们今天我不可能全部展开讲，我就讲一点，我希望大家可以去明白为什么我们去侍奉上帝，我们能服侍上帝很重要。为什么很重要？我就举个例子，比如弟兄姊妹知道哈，像我们教会在现场弟兄姊妹，你一进来我们门口有个屏风，是不是、啊、门口有个屏风，假设在屏风后面站了一个人，在屏风这边站了一个人，这边这个人跟屏风的后面的人说话的话，我们这些弟兄姊妹在这儿能不能看见屏风后面的人？看不见。那么我们只能通过这个我们能看见的人他在怎么说话怎么做事，我们可以揣测知道后面有没有人，阿们吧。比如说一般来讲会不会一个人对着空气在那儿又说又笑的呀？不会，是吧？他在那儿说他哎那、哎、怎么怎么样子哦，你只看见他，另外的人没看见，你说哦屏幕后面应该有一个人。然后他跟这个人说话的时候呢，本来一开始忧愁，说着说着他脸开了，他整个人脸放光起来，他高兴起来，你说哎呀屏风后面这个人很厉害呀、啊、 他说明明我看着他发愁，这几句话他就笑起来了，他就高兴起来了。所以这个人虽然我没看见，但我很想见见这个人，因为我也有发愁的事儿。他咋这么有能力呢？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我们基督徒是侍奉上帝的人，阿们吧。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世界上面的人能不能看见上帝？看不见。我们基督徒能不能看见上帝？我们用什么看见的？用肉眼还是用心灵的眼睛啊？用心灵的眼睛。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当我们去侍奉上帝的时候，这个世界上面的人不管是属灵的眼睛还是他肉体的眼睛，他都看不见上帝，因为上帝是个灵，所以肉体的眼睛绝对看不见。但是他属灵上面人没有信耶稣，属灵上是瞎眼的还是明眼的？是瞎眼的，所以他看不见。但是我们侍奉上帝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对着屏风后面的人说话，这个时候人观察的是我们，所以你是敬虔服侍上帝的人，就有一个印象，这个上帝是可敬畏的，阿们吧。所以我们基督徒是自由的，但是在上帝面前应该是敬虔的，阿们吧。你不是我在上帝面前这样那样我怎么都行，别人就很难尊敬你的上帝，阿们吧。我们为什么聚会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做的尽量的舒适来听到，但是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把我们教会买 N 多个沙发往那一摆，大家想躺就躺想卧就卧，那为什么不这样子？因为这个给人误会，因为别人是看我们的，阿们吧。别人是看你的，因为他看不见屏风后面的事情，他要看你，是不是？你这个基督徒，你的祷告，你的读经，你的聚会敬拜，你跟上帝祈求了，然后你生命就改变了，然后这些人就哇，虽然我看不见这个上帝，我知道这个上帝是真的，要不是真的，怎么能发生这些改变呢？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以前讲到时候跟大家讲过那个例证，就是有一本书我以前看的，信主没多长时间的时候看的一个见证，叫做《暗示之后》，那个叫做蔡淑娟姊妹写的一本书。她是原来他们家是就是清朝末年一个大官宦的家庭，大官宦的家庭，她是他们这个大家族当中第一个信主，本来是娇滴滴的一个小公主，一个小姐，然后在家里面娇生惯养的，然后很奇妙她信了主。信了主以后，他在家人当中，因为家人就逼迫他嘛，因为我们家是书香门第，我们是儒家呀，我们是儒家世家的，你居然信了耶稣。然后他的哥哥啊姐姐啊这些人都瞧不起他，都嘲笑他。然后因为有神的灵在他身上工作，他就忍耐，流了不少的眼泪，经历了很多的痛苦，他就忍耐还跟家人传福音。结果我记得那本书里面写的我已经忘了，是他的三哥还是几哥，因为他很大家族好多兄弟。然后有一次家族聚会的时候，就在一起的时候，他那个三哥突然站起来说，我要信耶稣。为什么要信耶稣？他说你看我们的这个小妹，她身上的这些变化，她这些改变，如果耶稣不是真的，不可能是这样子的，他不可能是今天这个样子。就是我们以前跟大家发灵修信息的时候也发过这样的话，世界不读圣经，世界读什么呀？世界读基督徒，因为他读不懂圣经，他读得懂你呀。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雅各书，有的时候包括马丁路德有时候都不理解，为什么上帝把雅各书放在圣经里呢？雅各书里面讲的好像跟罗马书相矛盾，一点都不矛盾。罗马书是讲的你怎么在上帝面前称义，叫做因信称义，阿们吧。雅各书是讲的说你怎么让人称你为义，你怎么在人面前见证基督你是个义人，你没有好行为谁能看见你是一个义人呢？阿们吧。你明白吗？所以你是我们说你在侍奉上帝这方面，像包括像我们讲的，我们这位上帝是恩慈的上帝，阿们吧。然后你这个人说我是个基督徒，我侍奉上帝，然后你这个人就对人很有爱心，常常为人着想，然后你的邻居朋友甚至就发现这个人真是不一样。你说这个上帝是假的？这个人爱心这么大，这有点超自然了呀，是不是？真的基督徒的爱心是超自然，同意吧？比如举个例子，你看圣经上面讲那个斯蒂凡殉道的时候，那些人拿石头打斯蒂凡，斯蒂凡怎么样子？斯蒂凡有没有说20年后你还是一条好汉？有没有说这些话？我再问你们，对不对？斯蒂凡有没有在那些用石头打的时候有没有说彼得给我报仇？有没有说这些话？我再问你们，对不对？没有。斯蒂凡在那些人用石头打他的时候，斯蒂凡，我看见天开了，我看见人子耶稣就是我的主站在神的右边，主啊不要将这些罪归在他们头上。所以保罗那时候欢喜斯蒂凡遇害，但是这些 这些事情我相信深深的刻在保罗心里面，让他夜不能寐，你信不信？因为他斯蒂凡遇害这些事情，使徒行传是谁写的呀？路加写的。路加是谁的同工？长期是谁的同工你知道吗？是保罗的同工。所以保罗肯定是，路加那个时候应该还没信主，这个斯蒂凡遇害这个事情很可能是保罗跟路加讲的。这个虽然当时没信，但是他的面目放光，如同什么呀？如同天使。他说的话特别感动我，你明白吗？就是我们说，你我看不见，这世上的人看不见屏风后面站了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这个世上的人能看你，看你的喜怒哀乐，看你的变化啊。这个人之前很忧愁，很多的难过，但是我发现了，他第二天一见面的时候，整个人焕然一新。咋回事啊？我说你怎么回事？我昨天跟耶稣祷告了，我跟耶稣祷告，祷告以后我特别的安慰，我整个人就喜乐起来。哇，他这个时候还能不能说你那个是个精神寄托啊？他发现你变化太大了，如果没有一个能力这样拖着你改变你，不可能。仅仅精神寄托行不行啊？我再问你，你阿 Q 就是典型的精神寄托，对不对？阿 Q 死的时候怎么死的？大家记得就鲁迅先生写那个阿 Q 日记，阿 Q 死之前还在那想呢，说这个呀，明天这上刑场了，我该说啥是吧？我得说点有劲儿的话，是不是啊？是说20年之后又是一条好汉呢，还是说啥？整个那个叫做精神寄托，阿门吧。跟我们基督徒一样吗？跟殉道的基督徒一样吗？不一样啊，不一样啊。所以我讲，我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福音改变我们，使我们能够服侍上帝。那么你服侍上帝在传福音这方面有个美好的见证，我希望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一点。有些弟兄姊妹以为说，我为什么讲这点，有些弟兄姊妹以为说我传福音必须是离开教会以后那个才叫传福音。不，基督徒的主日的敬拜，我们有没有一个敬虔的态度？我再讲啊，我不是要律法捆绑大家，我有没有一个爱上帝的心？我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经过祷告，然后我的信心加强，我的盼望加强等等之类，这些都是传福音。你特别是我们集体聚在一起敬拜上帝的时候，这个是很好的见证，阿们吧。你有没有注意唱歌，伟大的歌唱家一个人唱好听不好听？好听，但是一个人唱歌总比不上大合唱。你们有没有看过，我以前看那个什么四大男高音，就帕瓦罗蒂已经去世了，对不对？四大男高音聚在一起唱，和帕瓦罗蒂一个人唱，能比不？不能比，真的不能比，是吧？他四个人在一起唱的时候，他那个音域互补，那个声音听起来就好听的不得了。我们聚在一起敬拜上帝，所以有些人说，上帝在哪里？我们说你来教会看一看吧，你看一看。有些人，我怕你们很死板怎么办？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你来我们教会你会遇见一群活泼的灵活的基督徒，你就知道上帝是又真又活的，阿们吧。我们说上帝是智慧的本体，你来见见我们的弟兄姊妹，你看看你遇见一些难处，基督徒给你出那些主意，你看一样不一样？我们不是说每个人一出都是金点子啊，点石成金，而是人就会发现，哦，这个信仰真的不一样。基督教信仰在这点真的不同，对吧？佛教有些讲你就念阿弥陀佛，一天念1000遍，念多少遍就行了。基督教主张这样子不？我们有没有每天耶稣啊耶稣啊耶稣啊，圣母玛利亚圣母玛利亚，然后就结束了？有没有这样子？不，基督教一定主张你好好的去思考，甚至猛烈的挣扎，甚至头脑风暴，这个问题我想不通了，怎么办？我就想，我就祷告，我就祈求，我要在人面前表现我的盼望，但是我盼望不够怎么办？上帝啊，求你加恩赐福给我，让我在人面前有盼望，让人看见我们充满盼望的样式，他就心里感动，愿意问我关于福音的事情。阿们吧，弟兄姊妹，这些就是我对上帝的侍奉。所以这些人看不见上帝，这个上帝在他们看来是在屏风后面，但是这些人要通过我们对上帝的侍奉，知道有一位又真又活的上帝，他是创造主，他是救赎主，他关心每一个人，他关心每一个灵魂，他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什么呀？乃愿万人悔改，乃愿人人悔改，乃愿人人都得永生。我们就把这样的一位上帝侍奉他，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让更多人领受福音。阿门吧，弟兄姊妹。 求主祝福我们。我们今天我们的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差你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来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天良一切的亏欠，使我们在你的恩手之中，我们更新，我们成长，我们进步。你就使我们不单不再做属灵的乞丐，不再做那些飘荡流离在黑暗当中的人，而是成为侍奉上帝的人。主，我们为此向你感恩，向你称颂，向你赞美。也求主你让你的百姓，让我们众弟兄姊妹没有一个去轻看这样服侍上帝的这样一个尊荣的身份，而是真的知道这身份是何等的尊荣，我们就尽心竭力的来服侍你。我们特别在福音上面要服侍你，就是你是救赎的主，所以我们去做福音事工的时候正是在服侍你。求主你带领我们，也求主你引导我们，让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包括我们聚集敬拜的时候，我们对你的侍奉，让那些人看见他们看不见的上帝，看见屏风后面的主。求主你加恩赐福你的百姓，带领你的儿女。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